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探索的是父母留给孩子的身体记忆，也就是在我们曾经的过往的生活里边，可能一些事情我们都已经忘记了，但是这些事情当时带给我们的感觉和感受一直都在我们的身体里边。那今天我们先探索身体暴力。身体暴力是一种普遍的虐待，我相信大多数的人曾经都有过被打的经验。记得有一天我去剪头发哈，就跟那个理发师聊，聊到了他的表妹在出嫁之后20多岁回娘家被父母打，然后到现在呢几乎就是精神有些不正常。所以有些父母在孩子成年之后还在打，为什么会打呢？就是原因就是传统文化里边父母们相信棒子底下出孝子，父母们相信不打不成器，父母们认为只有打孩子，孩子呢才能学会尊重父母，服从父母。但是这些暴力行为为个人的心灵以及他后面的意志带来了很大的束缚。体罚是中国一直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体罚的父母他的特征是什么呢？他的特征就是自我价值感极低，对他人的感受不敏感，自己也曾经被虐待过，童年的时候缺乏亲情，对于爱和安适的需求未获得满足。但是这样的父母呢，他又不承认自己有这样的问题，他不承认自己的童年会造成不良的影响，这样的父母对孩子充满着不切实际的期望，他期待自己的孩子来满足自己，来满足自己是孩子的时候没有被满足的爱和期待。当孩子不能去满足他的时候，他会感觉孩子不服从，他会感觉孩子不听话，他会感觉孩子对自己的叛逆，他会感觉到受到挫折而愤怒。这样他会把孩子当他的父母来看待，就像我们上一节课来讲的，把自己的孩子当自己的父母来看。所以研究指出呢，亲生母亲虐待孩子的比例比父亲多出 5%。我一直感觉我们女性在内在有一种很深的自卑感，我们这种自卑期待别人来满足，也期待别人来看见。当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当别人满足不了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内在很深的一种自卑和愤怒。在病态的家庭里边，身体虐待是家常便饭。我听说过的有他们父母扯他们的头发，用扫把打他们，然后用皮带打他们，然后用棒子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粗一点的棍子打他们，就是身边有什么可能都会拿起来打。还有的打孩子耳光啊，扯头发啊，脚踢呀，捏拧啊，把孩子关到小黑屋里边呐。总之父母用这种打的方式来让孩子听话，来让孩子服从，这是他们最终的目的。但其实呢，除了对孩子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孩子的心里造成了更大的创伤。比方说孩子会有羞耻感、羞愧感、自卑、害怕、恐惧等等，这些呢一直都会在身体里边存留下来。那如果说家里有2-3个孩子，当你打其中一个孩子的时候，那其他的孩子看着自己的父母打自己的兄弟姐妹，那为他们的心灵也是一种创伤，那为他们来说这也是一种暴力。我们说了虐待孩子，那我们再说有的家庭里面也有家暴的行为，那虐待妻子也是家庭暴力中非常常见的。那如果孩子看见了自己的母亲被虐待，这个心理创伤就不亚于是自己被虐待，这样的小孩真的是家庭的牺牲者。那父母为什么要去打孩子呢？多数的父母会时不时的 就会享有打孩子的冲动，尤其是在孩子不停地哭不停地闹烦扰父母，甚至去挑战父母的权威的时候，父母的这个打孩子的冲动特别强烈。有时候与其说是孩子的行为导致了父母想打孩子，倒不如说是来自父母自身的疲惫、压力、焦虑和不快感。多数的人都能够成功的去克服打孩子的冲动，但是呢，也有不少的人呢克制不住，还是会冲动的去打孩子。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父母会这么想去打孩子？首先呢，他们极度缺乏对冲动的控制力，只想去发泄一下自己的负面情绪，让自己的负面情绪有一个发泄口，他们就会选择对孩子动粗。其次呢，对孩子的身体实施伤害的父母也曾经生长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庭，所以他们成年之后大部分的虐待自己孩子的行为都是他们童年的体验，或者是说他们感悟的重演。如果仔细想想的话，好多父母在打孩子的时候嘴里都会说一句，当年你爷爷就是这样打我的，当年你奶奶就是这样打我的，当年你外婆就是这样打我的等等。他会在嘴里念叨一下，回忆着自己曾经受虐的场景。所以他们的角色榜样就是曾经虐待自己的父母，这个打孩子这个暴力的行为也让他们学会了怎样去解决问题和发泄自己的情绪。他们认为解决问题然后发泄我的负面情绪唯一的一个办法，我就是打你，然后打了你你就记住了啊。对了，还有的父母就会说，我打了你我就让你记住啊，就像我在第七讲里边讲的那个例子，我打你是为了让你怎么怎么样。所以许多虐待孩子的家长是带着严重的情感缺陷和需求不满步入成年的，其实他们在情感层面上还只是一个孩子，他们就会将自己的子女视为自己父母的替代品，并在他们身上去寻求父母从未给予自己的情感满足。当子女无法满足这种情感需求时，他们就会被激怒，所以呢，就用他们童年曾经被虐待的方式来虐待自己的子女。在那一刻，其实父母真正的愤怒是对他们的父母，他们把这种愤怒也迁怒到了自己的孩子身上。所以，施虐者真正愤怒的对象其实是他们的父母。如果我们用内在小孩来讲的话，也就是当父母的内在小孩看到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童年的时候有类似的经验，那父母的内在小孩就会想起啊，父母是这样打我的，所以他的内在小孩会很生气，为什么不打这个小孩？所以这种愤怒从内就起来了，是因为自己这个父母内在有一个受伤的童年的内在小孩。那身体暴力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我们上面讲了哈，通常虐待子女身体的父母自己也曾经受过虐待。那有一个女孩在目睹了自己的母亲被父亲虐待之后，那相信自己也没有办法逃过这种被虐待的命运，所以她会像她的母亲一样找一个虐待她的男人，她觉得自己难以逃脱男人的虐待。那如果一个虐待的母亲所养的儿子呢，他会成为母亲压抑愤怒的牺牲者，因为母亲被虐待之后他的愤怒都压抑了，这个孩子就会成为母亲压抑愤怒的牺牲者，并且成为他的出气筒。所以如果他目睹父亲的暴力呢，他可能长大以后会相信男人总是比女人优越，并且认定了男人我就是一家之主。所以男孩通常比女孩更认同暴力，在目睹了暴力之后也会成为一个暴力主义者。暴力也是克服无助以及无力感的一种方式。认同暴力者的人呢，他也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并且让自己也成了一个施暴者。这样认同可以让他觉得安全，可以生存下来。所以每一个施暴者也都是一个受害者。暴力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自己无能， 想用暴力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身体虐待常常是在公开的场合实行，邻居啊、亲朋好友啊、兄弟姐妹啊，以及路过的陌生人都会看见，所以那种羞耻感会在孩子的生命里刻下深深的烙印。这种羞耻感就像一个人赤裸裸地站在大家面前一样，被扒得没有任何的尊严和自尊。这种羞耻感也会降低个人脱离困境的斗志，他认为自己完全无法掌握命运，削减自己去化解困难的能力，也缩小了抉择的范围。个人的意志因此变得软弱无力，对于所拥有的选择机会浑然不知，慢性的忧郁病可能会由此产生。不少人的童年是在咬紧嘴唇、强人呼叫的痛苦中度过的。长大之后，这类的经验是我们不想回顾，也不想去触碰的。如果在我们的生命经验里边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我们就是在帮助自己从受伤中康复，面对事实，发现事实，尝试处理我们这些伤痛经验的第一步。我们在受到虐待的时候，第一个反应通常都是害怕，怕自己会死去，怕自己的父母不爱自己，紧接着呢就是被亲人背叛的痛心啊，父母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最后的反应就是愤怒、羞愧，发现自己的孤立无援而无助。由于这个痛苦真的很大，所以我们人会变得麻木、冷漠。如果我们不去面对的话，会怎么样呢？会容易形成强迫性上瘾行为。所以记得在哪一课里边，有人留言问我说，什么是真相？这些就是真相。我们去面对我们的曾经，我们去面对我们的过去，用真实、用真相来面对它，因为真相使人自由。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你认识身体暴力吗？你也会视之为正常无所谓吗？你是否认为父母有权利这么做？或者你觉得自己不够好，活该承受这些？让我们从此时此刻开始正视这些问题，好吗？谢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